各位主修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二：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第11课。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1章6到10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写给谁的？加拉太是哪里？保罗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他的可能的背景是什么？那先看第一问：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写给谁的？
对，我们这是加拉太书哈，我们的这个系列课程的主线。是《使徒行传》。当我们2个星期之前，我们学习了这个《使徒行传》第14章，就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呢，我们就加进去2个信息。一个是呢，在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又原路返回，有一个回访的时候，在那些教会里设立了长老哈。借着这个呢，我们上一课呢，就是加入了一个提多书里边。具体保罗吩咐更详细的指示，怎么样设立长老的这一课，那今天呢是加进去的第2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加拉太书，就是给第一次宣教旅行那个路上的那些教会写的一封信，这个焦点呢是怎么样坚守真理、坚守真道的问题。那么这封信所以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那个因为叫加拉太书嘛。但是加拉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加拉太教会是复数，是在加拉太整个的加拉太行省里的多间教会，让他们传阅的，所以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啊。
那下一位就是加拉泰是哪里？
加拉太我们在上一课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解释，但是这一次呢，再正式的做一个解释。我们上次讲加拉太。地区和加拉太省，这实际上是2个概念啊。那个在没有建立那个地方，都是在罗马统治第1世纪的时候，都是罗马的这个境地，在那里设了省。在设省之前呢，加拉太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和后来的省其实包括的地方不太一样。那当时还没有设省的时候呢，加拉太的地区是比较靠北边。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是在那个黑海的沿岸。其实呢，黑海紧接着岸边呢有本都、提推尼那边，但是呢，紧接着就是加拉太，就是在北部的那一片地方是加拉太地区。但是在主前25年，大约那个时候呢，罗马人在那儿建立了省。这个省呢就不光是传统上的加拉太地区，而且一直往南推，被称为吕高尼。还有这个比西底，弗这个这个比西底后边可能也会加上那个叫什么那个
吕加。
彭夫，对，别加是一个城市，它的那个地区呢是庞菲利亚那个地区。这个后来这些基本上都在那个加拉太省里，所以呢，有了建了省之后呢，有了加拉太省之后，整个这个地区都叫加拉太。那但是呢，有人把它分成北加拉太和南加拉太，就是新划进去的这个，主要是比西底和吕高尼这一边呢，叫做南加拉太。所以呢。这个加拉太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下一问就是保罗大约什么时候写？
保罗这封信呢，加拉太书呢，实际上是主要有2种不同的看法，在写作时间上，一个是比较早期，就是40年代的末期，一般是说47年、48年，甚至更晚一点啊。那还有一个呢，是50年代的中期。那这2种写法呢，其实，和前边一问，就是写给哪一部分的加拉太的教会，和这个直接相关。因为如果主张这封信是比较早期的40年代末的哈，实际上就是写给南加拉太的，就是在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写给第一次旅行布道经过和建立了教会的那些地区。具体的说，就是以哥念。这个路斯德、特比，再加上比西底的安提阿，主要是这几个地方。那 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的比较清楚，保罗在这个4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的足迹没有到达北加拉太地区。那在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过北加拉太，但是呢，也并不确定，只是一笔带过。到底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有没有建立教会，这些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那如果要主张这封信写得晚一点的呢，他们就认为可能保罗这封信是写给北加拉太地区的，那他的机会呢，就是在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但是这是一个推测，所以在这两种说法里边，第一种说法的学者，持第一种说法的学者比较多，认为呢这封信是比较早期，40年代末期的时候写给第一次旅行布道在南加拉太地区所建立的那些教会，是这样的一种估计啊。
那下一问就是他可能的背景是什么？
对，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同意第一种，我们更同意第一种的这样的推算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它的背景就是我们2个星期之前所学习的《使徒行传》14章，就是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底西底的安提阿，在以哥念、吕高尼的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他们在那儿传福音、单人信主，然后建立教会，然后回城的时候又回访的时候又设立了长老，是对这些地方，因为他们建立了教会，对信徒做了，是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个地区的那些信徒。然后呢，又在真道上造就他们，然后把他们禁食祷告，设立了长老，把他们托付给这个所信的主。那么他们做了这样的工作，然后离开的。那这就是那个背景。回来之后，他们又听到消息，他们在真理上有动摇，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那么这是他的背景啊。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是谁？离开是什么意思？保罗希奇什么？什么是别的福音？为什么传别的福音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应该如何分辨真道？那我们现在看第一问：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是谁？
对，这个看起来从翻译上，这个并不是特别清楚哈，但是英文有的翻译比较清楚，它因为它把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那里边用了一个代词 him，这个 him 它用大写，那大写就是上帝是吧，或者是基督自己啊。那这里边已经说基督之恩，借着基督之恩招的他们，那如果大写基本上是说上帝啊，上帝招的他们，这个是没错的，因为这个用救恩拯救我们，并且招我们接受救恩的显然是上帝，ultimately 就是终极的说肯定是上帝啊，但是他这样的一种表述呢，你知道圣经最初的那些抄本里边是没有大写和小写字母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招他们的，也有可能是表示是保罗他们把这个福音带去，把他们带到主的恩典里边去。那他们这些执行的人，也可能是招他们的人哈。那我觉得呢，把他们把这个终极的把他们想象成神招他们是没错的。这两种解释有不同的好处。一种呢是具体把福音真理教导他们的人，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上帝，尤其是这里边我们紧接着说离开是什么意思？离开是背叛的意思。那这个背叛实际上不是对人的背叛，是对上帝的背叛。而且后边说在真理上出了问题，其实那些搅扰的就应该受咒诅。从这么重的这个话用词上来看呢？这里边解释成上帝有更多的好处啊，所以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上帝啊。
那下一个就是离开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他说：“这个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那这个离开，看上去是走开了是吧？就不再跟你一起走了。”就是离开你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但是你看，解经家对这个字做了更深的分析，说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比这个意思更严厉，更厉害，程度更厉害。他说是这个背叛的意思，是叛变，具体的说呢，就是打仗的时候意志，就是去投奔别人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这里边。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是背叛那个真道的意思啊。
那下一位就是保罗·西奇，是吗？
这里边第一句话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所以他稀奇的是这么快，是吧？这个当然你也不能排除说稀奇你们离开呼召你们的。那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程度更深，离开已经让我稀奇了，这么快的离开，那我就更稀奇啊。那这里边实际上有深意的，一个呢是说，所以这也是说这封信，的背景是把它界定在写给南加拉太地区的比较早期写成的，这个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保罗刚离开。就是建立了教会，带人信主，建立了教会，做了新这个初期的栽培之后离开了，那没有想到，我离开你们那边，你们就变了，那这种稀奇呢，表示保罗在栽培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真的领受了这个救恩，他们真的表现出来对救恩的感恩和生命的改变，是吧？他们是真的领受了。可是呢，现在这么快，你们居然就变了，你们的态度变了，那么这对保罗来说是稀奇的。但是我们讨论这一问呢，实际上想做更广泛的讨论。这个稀奇就是对保罗来说，他觉得这么快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个而且和最初我把这些救恩带给你们的时候，那种态度有这么大的反差。可是你要回过头来看看教会的历史，你在新约的书信当中去看看对其他的教会、其他的人群，我们会发现，虽然稀奇，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说，当人非常感激的领受救恩的时候，表现出来那么深刻的接受啊，但是呢，用不了多久。当另外一群人来教导别的道理的时候，好像，不少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跟随新的师傅走了，就离弃了从前所接受、所感恩的那样的救恩、那样的真道啊。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从这个常见的情况呢，这就提醒我们，这个本来不可思议的事儿，却成为。不少见的一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情况，这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说明人的善变啊，在这种信仰的这些事儿上，因为信仰靠的是信心，它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靠着信心。那信心有的时候时过境迁，人很快就会有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需要小心的就是，这是属灵的征战。换句话说，就耶稣基督讲的预言里边说，当这个田地的主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那夜间仇敌来就把它拔出来。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一个深刻的事实，就说仇敌是在跟上帝一直在做毁坏的工作。当人心。被上帝得着的时候，那个仇敌就立刻来做搅扰和攻击的工作，所以呢，使得这种看上去很稀奇、很让人 surprise 的事儿，但是呢，实际上是不停的发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就是对稀奇这件事儿的讨论啊。
那下一步就是什么是别的福音？
别的福音是一种描述。那这个别的福音是什么呢？你看保罗说，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用这个别的福音来称 那些假师傅们来所做的教导，那他接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界定，他说那并不是福音，这说是别的福音，保罗说从本质上说根本就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换句话说是听上去是基督的福音，但是他们做了重要的改变。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别的福音是什么呢？这个别的福音之所以称作别的福音，那就是和我传给你们的是不一样的。那但是那些假师傅来了，他们仍然宣称这是福音，是吧？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是今天的场景，一群人信了主之后，传福音的人走了，那又来了一群假师傅，这些假师傅不是给你传法轮功的。也不是传佛教的，他说我给你们传的仍然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真理是被改掉了的。换句话说，他宣称是福音，其实已经不是福音，因为他把真道给改了。那本质上说，他根本就不是福音了，是这样的情形。那如果我们具体的看背景啊，保罗在说的加拉太的人所听到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其实我们回到那个背景当中去，就是那个犹太基督徒当中很多人认定的那个律法主义的福音，所谓的福音，他宣称是基督徒，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认为呢，不能光靠信，他们不承认，因信称义，只靠信心就可以了。他们认为你必须得完全的遵守律法。不能够遵守律法，你还是不能够得救。所以呢，你要受割礼，你要遵守全套的律法，你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那保罗认为，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是靠你的行为得救呢，是靠行律法得救呢，还是靠信心得救呢？保罗认为你这样的修改了，你这样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实际上它就不是福音了。那这是这个别的福音，那我们再那个扩大一点，在新约看其他的书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除了这种犹太律法主义的教导，这个是搅扰福音的以外，另外一个使徒们集中精力分辨和批判的警告的是另外一个倾向，那个是在后期。就是福音传到希腊，那希腊的一种哲学思想，在教会里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就是诺斯底派啊。诺斯底派本来是基督教之外的一个哲学，但是它的影响之大，已经侵入到了教会里边，变成诺斯底的神学。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诺斯底就是靠知识，这个靠希腊的哲学，然后呢。这样呢，实际上和这里一模一样，是改了基督的福音，使得你不能够得到纯正的真理。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对福音的改变的，仍然宣称这是福音，但是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真道。所以呢，这个是教会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事情啊。
那下一问就是，为什么传别的福音就应当被咒诅？
这里边保罗用了2次"咒诅"这个词哈，在第8节和第9节，这个第8节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从一个角度，从传给你们的角度，别管是谁，如果传的和我们当初给你们传的这个信息不同，那就应该被咒诅。然后第9节呢，是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同样的事儿。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刚才说的是与我传给你们的不同，那这里边是说与你们当初领受的不同。如果说传的不同是一种比较的话，那后边的这个与你们领受的不同，是说你们自己是可以分辨的，因为你们曾经领受过了哈。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重复了两次，都用了共同的词咒诅。这个不但是咒诅这个词儿用得很重，而且他重复说了两遍，所以我们就不禁想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问题？那换句话说，这个传别的福音，那保罗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儿。那这个别的福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既然上帝这么爱我们，而且呢，他为了我们的罪已经付出了这个重价、赎价啊，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那我们在这个真道的理解上，如果有不同的理解，难道就是被咒诅的吗？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儿吗？那我们不能够，就接受了这个恩典，然后我们在理解上不太严谨，这不是，或者说像在这种具体的背景之下，我又不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拯救，我只是在这个之上，我再加一点别的东西，我再加上守律法、行割礼，这个就值得被咒诅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想，对一些神学有不同的立场，难道就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第一，保罗的确是说得很重，说如果去传别的福音，是改变了的基督的福音，那个是真的是 serious，是很严厉的一件事儿。那么，这是第一个，保罗的这个立场非常清楚，而且这不是保罗的立场，这是圣灵的漠视，借着保罗传递出来的这样的启示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真理是很重要的，这个真道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典型的，大家谁都知道是异端的。你比如说这个，你比方说这个，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你说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凶神恶煞吗？他们是不是对社会构成很邪恶的威胁吗？这和东方闪电还不一样。东方闪电当初是真是有很多可怕的地方，是吧？他们把人扣留他们会用各种邪恶的手段，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来对待。你说哦，这个是能够真的是侵犯人的权利，而且呢控制人身自由，甚至呢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情形，造成很多的伤害。那你听说过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对人有人身的伤害吗？我是没有听说过。那这样的话，甚至有人说他们的道德表现都是蛮值得推崇的哈。这个，那你从这个角度讲，是不是他们无关紧要？为什么你们还要把他们说成是异端，和他们划清界限？其实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他们虽然在你的身体上、健康上、人身安全上没有直接的危害，但是呢，他让你所信的是不能够，你追求了一生，但是并不能够得到上帝的那个终极的祝福，那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实际上就把人引到灭亡。我们接受救恩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生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后接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可是你追求了一辈子，因着一些偏差，你看摩门教说，哦，光圣经，我们也承认圣经，但是我们再多出一本书来，多出一本书来，就像这里边说的这个，除了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还要相信律法，你就增添了东西之后，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这就是严重的地方，我们信心嘛，信心就是为了要得到因着信得到上帝所给我们应许的，但是在真理上的搅扰，这就是魔鬼撒旦为什么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失去上帝的拯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用的词儿这么严重啊，警告的 这么严厉啊。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分辨真道？
我们如何分辨真道？不单是一个应用的题，在这里边其实也是这段经文里边所着重的一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八节和第九节啊，第八节和第九节包含着让我们怎么样分辨真道的两个不同的标准哈。第一个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他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当初所传给你们的那个福音。所以呢，你不要看人的身份。他举的两个例子，他说即使是我们当初是我们传给你们的，这里边有很丰富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在不同的影响之下，可能他变了，他的主张也变了，他传的真道也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那个是以那个真理，是以那个信息为主的，不是以人的身份为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应该受咒诅。所以呢，那个信息是重要的。你不能够改变那个信息，即使是天上来的天使，那也会有误，也会有堕落的天使。所以呢，也会有化妆的天使。即使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不能够恒守，改变了那个也不行。所以保罗说呢，那个独立的信息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当初传给你的。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当初传给你们的。那这个加拉太书，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新约27卷书信里边的最早的一卷书，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呢。那么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这真道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导，是吧？那保罗虽然不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跟随，但是他透过异象呼召保罗，对保罗有启示，有托付，这是第一个。另外呢，耶稣做了安排，让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那个大马色的时候，让那个亚拿尼亚来帮他。亚拿尼亚把重要的真理都讲给他，所以呢，保罗是得到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真道的那个，他是直接得到启示的人。那么在整个的新约当中，保罗写的分量，这个书卷的数目是最多的一位作者，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虽然还没有写成文字，但是他们当初的教导的信息就是圣经，就是新约圣经所教导的这些真理，所以呢，是以神的话语，以这个真理为标准，而不是以人为标准，这是第一个分辨的方法啊。第二个呢，就是第九节，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这个呢，是根据你自己所领受的。换句话说，人也是容易改变的。就是我们当初是真的被 convince，被这个真道所说服，我们是真的接受、领受了这个真道的。那么你所领受的这个，在你心里，那个就是上帝的根本。这个信息的根本，你不能够偏离这个。那任何一个人，别管他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样的假先知、假师傅，你识别他的方法就是和你当初所领受的不同。那么，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教他们如何分辨真道，那就是那个信息是客观的。那在我们今天呢，这个信息就是已经成书的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语这么坚持和这么严谨的对待？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是分辨真道的唯一的标准啊。
第二组题，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保罗说的得人的心和讨人的喜欢是什么意思？我们怎样得神的心？ 那先看
好，
第一问，保罗说了"得人的心和讨人的喜欢"什么意思？
这是在最后一节第十节里边，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在这里，保罗直接提出来我怎么样做的问题。保罗说的是他自己啊，他自己其实这个。不光是说他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啊。保罗所面对的就是，他曾经带他们信主，他们也很爱保罗。那么这样的一群信徒，这样的一群信徒，看起来他们是集体哗变了，他们大家都变了，都接受了这个要守律法的这个。那保罗来了，面对这个，他要怎么样呢？他说：“我是不是要得人的心呢？”换句话说。你们都持这个观点，我就顺着你们讲，你们就会继续的喜欢我。他说：“可是我是要得你们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现在矫正你们，你们显然就会反感我。但是呢，保罗说他的呼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为了得神的欢喜。这个他不能够，他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他说仍旧讨人的喜欢，他提到的是他的经历，他的经历当时在犹太教当中，他这个热心，这个逼迫神的教会，那个时候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热衷律法的人都为他叫好，是吧？那个是保罗是隐隐的提到他原来的经历，那是讨人的欢喜，那个时候保罗的资历是无与伦比的。是从那么小就送到耶路撒冷来，接受法利赛人的教导，然后呢，他又有名师，他的资历在各个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那可是呢，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处境。在那个时候，被别人追杀，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敢理他。那么。追杀的人又到了，他又得去逃难，所以呢，从前那么顺风顺水、那么好的一个背景里边，人都喜欢他，他为了讨神的欢喜，然后让自己完全改变了处境啊。保罗是有这样的经历的，所以在今天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保罗说我应该做什么选择？其实他的问题里边，他非常清楚他的选择，他的选择就是。不讨人的欢喜，是为了得神的心，为了讨神的欢喜啊。那这样呢，他就是要忠于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换句话说，他看见这些错的，那你冒着大家讨厌他、反感他、反对他，冒着这样的一个压力，保罗仍然是讨神的欢心。那么这里边，所以得人的心和讨人的欢喜。实际上是在上帝的托付和神的真道上做妥协，保罗不想做这样的妥协啊。
问就是我们怎样得神的心？
所以这是一个应用啊。保罗到最后以这个这段经文是以这个做结尾，那实际上是提出一个挑战来：神是看不见的，我们忠于神和我们所信的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可是呢，我们天天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看得见的，看得见的社会，看得见的教会，这个我们的场景里边，人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为了那个看不见的信心和看不见的上帝，你要做出你的选择来，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呢。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啊。原来呢是在中国，这个信仰上有各种各样的限制，那来到美国，觉得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不仅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而且主流文化是被基督化的，是吧？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下，觉得哎，这个讨人的欢喜其实就是和讨神的欢喜不矛盾，是一样的啊。其实并不是一样， 但是呢，即使那种看上去一样的情形，到今天改变了很多。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你要真的有讨神的喜欢的心，你有真正的基督信仰，其实你在社会上是有很大，承受很大的压力的。其实还不光是在职场上，在社会上，就是在教会里，今天很多的教会都被世俗化。所以呢，你要是真的是较真儿，坚持上帝的这个纯正的福音和神的话语，坚持神的话语，你可能仍然有可能成为少数派，要承担很多的压力。所以在人群当中，你是想过得舒服一点，让大家都喜欢你，受拥护，还是呢，为了得神的心，愿意付这样的代价，然后在逆境当中你去生活，为了神去传那个上帝要你传的那些话语，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的这个三组题呢，题目不多，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提出来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这个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一个小路，一个窄门，这是要付很多代价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得问自己，我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这些内容啊。
是，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各位。
好，谢谢大家，再见。